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查考以赛亚书。我们求主在这段时间当中，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啊，将那测不透的恩典，还有你的恩慈、你的良善，透过我们的查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身上真的都是有你的恩典在我们灵里面，全身、全心、全人里面。主啊，我们求你今天在异象当中打开我们，让我们在查考的经文当中呢，可以看得到当时的情景。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以赛亚书15章到18章，求主带领我们很快的把这4章能够讲完。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的，我们延续上一次呢，我们是查到了以赛亚书14章哈。那么从以赛亚书15章开始呢，事实上从14章就开始了哈。他开始讲到围绕的在犹大国附近的国家的命运哈。那你要知道，以赛亚是神所呼召拣选的先知。那他的职分呢，不仅仅是对于犹大国家来发预言哈，那么他在神跟人之间呢，他把上帝的话语，他把神的心意旨意透过他的发话把他的神的旨意呢带下来啊。那么不仅仅是给犹大国的哈，也给附近的国家。所以你可以开始看见呢，从事实上从13、14章开始啊，就开始对邻近的国家发预言哈。他对巴比伦啊，他对亚述。那么从今天呢，我们要从15章开始啊，从15章开始呢，他要对不同的哈摩押人啊，他要对那个，然后呢，他会对其他的2个国家哈。开始发预言啊，就是亚兰国啊，就是大马色，还有古实啊，这些呢，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呢，他们呢都是围绕着犹大国家附近的国家哈。所以呢，我们也在想哈，如果说咱们中国哈，如果是在犹大国附近的话，那我们一定也会被他预言到哈。但是很感谢主哈，我们不是在犹大国附近的国家哈。那因为在犹大国附近的国家呢，它的下场都好像不太好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请打开呢，我们从以赛亚书15章开始哈。那么以赛亚书15章是论到摩押哈，事实上15、16章哈是论到摩押。那么我想我们很快的念过去，因为摩押的信息蛮简单的，但是呢，你会看到一个先知他在叙述描述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哈。那虽然对摩押的描述呢，我们现在2000多年后的人来看呢，不是太容易看的哈。但是呢，我想神特别把这一些他的默示写在这个圣经上面，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神要我们操练看异象啊。这个是我昨天一直在思想，就是说好像这些事情呢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了哈。这个摩押也灭掉了哈，这个大马色呢，当然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国哈。当然这个叙利亚国家呢到现在还有，而且现在呢还闹了蛮大的事情。古时呢，古时就是现在的苏丹哈，就是在伊索比亚的上面那个苏丹，就是伊索比亚跟埃及之间呢，还有一个苏丹的这个地方哈。那么这几个地方都是回教国家了哈，如今都是回教国家，但是上帝对他们呢都有不同的审判哈，都有不同的预言。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经文查考当中，我们来看见神对那块地区的人的审判。那我们也会谈到一些关于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事情。那我总觉得神把这一些呢是要让我们呢操练看异象。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 看哈。好，我们先请这个潘姐妹哈 ，Christine， 麻烦你念从第十五章呢，就整章的把它念完哈，只有九节哈，谢谢。
好的，感谢神。论摩亚的末世，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他们上巴邑，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亚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在房顶上和宽阔处俱各哀嚎，眼泪汪汪。西实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所以摩亚带兵器的高声喊嚷，人心战惊。我心为摩亚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到伊基拉斯斯利斯亚，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因为凝淋的水成为干枯，青草枯干，嫩草灭没，青绿之物一无所有。因此摩亚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哀声变闻摩亚的市境，哀嚎的声音达到以基连，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林，底门的水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亚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阿门，
阿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想第一节就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字眼哈。他这边讲到论摩亚的末世，那这个末世呢，跟我们前面所看到那个末世呢，是一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字。那前面的末世呢，就是表示到就是看到哈，他们得末世是看到这个末世。那这个末世的字眼呢，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字眼。好，那我们理解就是他是看到的意象。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十五章这个末世哈，这个末世原文是 burden， 就是负担的意思，就是重担的意思。那么这个在一个从一个意象的一个眼光来看这个 burden 哈，这种负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个是从意象当中领受啊，那这个意象当中领受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也是神在教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在肩头上面哈，你会感觉到重重的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哈，因为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里面呢，他说呢，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人人要做预梦，然后呢神的儿女都要说预言。那么当这个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它是有重担的，它是有重量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论摩押的末世，如果说你按照原文来翻译的话，就是论摩押的负担，或是论摩押的重担。那意思就是说，从我们今天圣灵浇灌，好，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圣灵浇灌在相信他的人身上，好，那这个是一个重量。所以你怎么知道从神来的异象？你是怎么会知道的呢？那有一个分辨的原则，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股重量，而且那个重量是 tangible， 是可以察觉得到的。那这个就是说，一个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你知道你所看见的意象也好，或是你得到的话语也好，这都是从神来的。 OK， 所以在用这个不同的字来描写你怎么得到这种默示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分辨的一个原则。我们现在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信息啊？你怎么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负担？你怎么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启示？ OK， 那么就是你是不是有受圣灵感动？那么受圣灵感动呢，在这边呢，他讲这个重担负担，就是表示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是有重量的。好，所以这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你觉得有圣灵感动的时候 OK， 你的身上肩头上会感觉重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就是在你的心头上面，你可能会感觉到啊，有些人他的叙述是说，我感觉心跳好快，好，我感觉到心里面有一股的压力，好像神催逼着你一定要这样讲话。那你知道讲的这些的话呢，不是从你来的。那这一些呢，就是重量重担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基督徒彼此之间呢，我们会问说，哎，请问呢、啊，你对家庭事工有没有负担哈？哎，你对儿童事工有没有负担？哦，你对医治事工有没有负担？那个讲那个负担呢，就是这边所讲的那种重担，意思就是说神把一些他的旨意放在你的心头上面，你就觉得就是说好像有一股的力量催促着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催促着你要去讲这样子的话，催促你要去行神所要你去做的事，那这就是叫做负担。好，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问你啊，你有没有宣教的负担啊？那可是可能那个时候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你就想到啊、哦，耶稣为我死，哦，我真的欠很多人福音的债哈、哦，那种催逼啊，那种啊燃烧的那种的渴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你很愿意去宣教，那甚至。啊，我们很多的可歌可泣的宣教士的故事哈，就是因为他们有一颗燃烧的心志在他们里面，他们有一个 burden， 他们有一个负担啊，可以大老远哈，200多年前大老远从英国从美国啊坐船到中国去宣教哈，那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起码就是说，你知道 burden 一个负担是有重量的。是可以察觉得到的，好，那这个有负担的察觉到的这种漠视呢，这个在以赛亚在那边论摩押的时候呢，他就标示出来，他说一夜之间哈，摩押就变成荒凉了，摩押的雅尔啦啊，基尔啦啊，这一些都是他们的城市哈，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先知他所讲的事情呢，他是在一个国家里面，他把一个国家几个比较主要的城市的名字，还有它的高处的这个标，就是我们讲高标的这个地方哈，就是他们记号的这种啊、高山啊地名啊，他把它标示出来。那他在讲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全面性的，对于摩押的啊、毁灭啊是一个全面性的，而且时间上就一夜之间哈。所以呢，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呢，他们呢应该是被亚述灭掉了哈，因为被亚述灭掉了哈。但是在亚述灭掉的过程当中呢，15章跟16章之间呢，你会看到一个很妙的事情啊。16章我们会讲，但是呢，他在这边讲就是说，啊，神对他们的审判啊，或者神对他们的预言，就是他们要被毁灭。而且在这个毁灭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呢，先知他所讲的，比如说哈，啊，比如说我们从啊第二节，他后面讲说哈，他说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尽。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哦，这个头上光秃的意思，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习俗当中呢，头上光秃哦，是表明呢哀嚎、哭嚎啊，通常就是说在丧礼参加丧礼的时候呢，你的家族亲人当中有人过世啊，所以他就头上光光的，然后胡须就剃得干干净净的，因为基本上是犹太的男人哦，就头上应该都有头发的啦哈、哦，那然后那个胡须也他也不能剃的哈、哦，因为在利未记上有规定，那所以他们一般的人也就头上都尽量都要有头发哈、哦，当然除非真的是秃头了。可是他在这边讲说个人都是头上光秃，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失去了遮盖，他们好像会觉得很羞耻的意思。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 先知以赛亚会这样讲他们的，所以我可以 almost sure， 就是几乎可以确定，就是说当你想想看，当先知这样宣告的时候，他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些很可怕的异象，他可能看到就一夜之间哦，好像神就放了一个电影给他看，一夜之间摩押就没了，哦，他这个雅尔啦、基尔啦变成荒废，他这个荒废的景象他看见了，然后呢，看见很多人哀嚎，看见很多人头秃秃的啊，胡须就剃净了哈，那么腰束麻布在街市上走。屋顶上宽阔处都哀嚎，眼泪汪汪。你可以看到他所看的东西非常的细腻，那意思就是说他把他所看见的把它写下来，所以以后当我们在操练看意象的时候 OK， 那你就照着这个经文，你去看摩押怎么被毁灭，你看到他们的地荒凉，你看他们那的人光秃的头，胡须被剃了，缓缓而行 ，OK， 那个披麻布，眼泪汪汪，哀嚎。那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请记着哈，圣经在这边记载，就是说上帝审判摩押的时候，当时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子，以至于以后我们在为某些地方祷告的时候，如果上帝给你看到这种荒废的景象，上帝可以不仅仅是地是变成什么荒废，你要看他们的人哦，你要看他们的人怎么样哦，那个时候呢，那个才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说哦，好像看到了三分四，我们这边住在三分四湾区哈，事实上有很多人发预言啊，他们说他们看见三藩市啊，这个海水会倒灌啦，哦，这样之类的事情，可是他们所叙述的呢就没有像先知以赛亚这边讲的这么详细，他讲到地，他讲到人，讲到人是像什么样子的，那他讲的非常的清晰，所以在一个先知启示当中呢，他可以有这么样一个详细的叙述，那在这个详细的叙述当中也同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以后有一个先知启示来的时候，他如果说神要毁灭这个地方的话，他必须要继续弥疑的，他要告诉你怎么样子的毁灭，人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OK， 他不能够随便讲讲话就算了一笔带过，不是的 OK，当神要毁灭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从第四节呢一直到后面呢，就可以看到他更继续靡遗的，他在讲 OK 怎么样逃到哪里，逃到索尔，到伊基拉，斯利斯雅，他们上哪里，谁走谁哭，到哪里去，都是哀嚎OK， 然后呢，讲到特别的地方呢，成为干固，青草枯干，嫩草灭没，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地呢，完全的是荒废了。神不给他们长东西。OK， 所以呢，第六节、第七节，他说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有的积蓄都要运过柳树河，到哪里去呢？他们要把它运到犹大去。啊，待会我会讲这个背景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哀声遍闻呐，哀嚎。但是上帝没有放过他，第九节他说他还要增加他们的灾难，叫狮子来追赶上，所以那意思就是说神对摩押的审判是赶尽杀绝，神对摩押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因呢，原因在第十六章，所以呢我们这边先看到，我要你们看到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操练看异象的时候，除了这些地名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讲没什么意义，但是呢我们换作今天的话，如果说类似的情况啊，我说假定了哈，我不是说真的会发生哈，比如说在我们三藩市这边发生的话，他一定会说三藩市怎么样，圣何西怎么样， Fremont 怎么样， OK， 他甚至可能会讲到 Sacramento 会怎么样，哦，那 Oakland 会变成什么样，就是你附近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然后呢他的水啦草啦都没有长啊，然后人民的反应是什么，然后这些呢都是很详细的东西 OK，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 在读这些经文经过的时候呢，你就要去用你的想象力来思想，这就是先知他当时看到的景象。这些事情在先知写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但是神已经先让他看到了。那这个就是你跟我要学习的一个地方，为什么神可以把这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给了以赛亚。同样的，今天你跟我都是什么，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4:30的应许。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啊，这分明的对我们后世的人，我们再来查考这个以赛亚书，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而是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学习以赛亚怎么看到这一些的意象。所以我们呢，其实千百年来了，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些东西旧约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它说是一个历史，是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不是的，是跟你我都很有关系的。好，好，我们15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请佳佳，麻烦你念16好不好？就把它念完，谢谢。
等一下哈。你们当将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摩押的军在亚伦渡口，一向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现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名。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密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的人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极尔哈列色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因为西十本的田地和西比马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枝子长出亚细延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沿海。因此我要为西比尔的葡萄树哀哭，与亚细人哀哭一样。西十本以利亚利的，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色也是如此。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剩余的人甚少积无积无积。
好，谢谢。主要的在这个地方呢，16跟15呢其实是在一起的哈。那主要的就是说，亚述国当他来灭摩押的时候，摩押人过河，就是过那个柳树河，向犹大求救，但是呢，犹大没有答应。犹大呢，他拒绝了保护他们，所以呢，摩押就被灭得很惨。那么这件事情是在 还没有发生之前哦，这个以赛亚就把它写下来了。但是以赛亚是写的时候呢，并不是幸灾乐祸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六章前面哦，你可以看到他一些事情。他说呢，你们要像这个锡安山哦，就是把那些积蓄的啦，还有财物啦，都要运过那个河哈，然后到锡安山去哈。那么他说呢，他描述第二节，他说摩押的居民在雅刃渡口哈，那个就是他们的边界的时候呢，要像游飞的鸟拆窝的雏哈。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先知哦，他在这个意象当中就去看到他们好像这个游飞的鸟拆窝的雏哦，哇，然后呢，求你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秘被赶散的人哦，不可以显露逃名哈。那意思就是说，在大白天在逃亡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恳求神啊，他呼求神啊，能够保护他们。他把这个他们当时的心境都把它表明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先知他所写的东西很细腻，细腻到连他们将来碰到的事情以及他们内心里面的渴望都怎么样，都把它写出来了。 OK， 所以第三节第四节我觉得你可以讲说他是代替他们向神祈求，你也可以讲说是他描写他们的心境啊，因为从第四节开始他说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啊，这就是当时摩押人他们的诉求。 OK， 他们希望呢能够接受犹大国的保护，但是呢但是没有办法啊，这个他当时在讲说求你做他的隐秘，脱离灭病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依无有，毁灭的是止息的，欺压的人从国中除灭的，这可能是他们当时就是说啊，我们可能得罪了上帝哈，这个你们对于大卫的宝座上面的君王哈，在施行审判啦，寻求公平公义啦，那这一些就是他们的希望，希望呢犹大国可以保护他们哈，他们很谦卑哈，那个时候非常的谦卑哈，可是呢。第六节就是摩押人被毁灭的原因啊，所以你要把它划线起来，你要上面写说摩押人为什么会被上帝审判毁灭，为什么？他说我们听说摩押人怎么样，骄傲，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傲，骄傲愤怒，他的夸大的话是虚空的。 OK， 所以第六节就是他被灭亡，为什么？因为他骄傲，他说夸大的话，骄傲而且是狂妄，他很容易愤怒的。 OK， 所以呢他很容易乱说话，虚空的话，那这个就是他遭受到灾罚的原因。即使他跑到犹大国寻求庇护也被拒绝，也会被拒绝。那么其实这个背景呢，当时呢因为有亚述王太强了，那我们一直从以赛亚书从前面开始就一直在讲，当时呢亚兰国跟以色列王攻击犹大开始那件事情开始，你会发现到犹大国被攻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王叫亚哈斯王，亚哈斯王他去找亚述王，就是非常毕恭毕敬的呢请亚述王来攻打他们，就亚述王把他们呢就打败了以后所以就解围了犹大国。但是这件事情上帝非常不高兴，上帝讲说奇怪了，你有你的神不去寻求帮助，你反而去寻求世界上的君王帮助。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看见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不要神，但是神呢他就利用这些的人让他们之间打架，让他们okay， 这个对不起这声音实在太吵了。通常我们在 在查经的时候，哎，就会有人打电话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他几乎是屡试不爽，就是我在查经的时候呢，特别都会有电话打进来啊。那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祝福这些 interruption 哈。好，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回到这边了。最重要的是第六节啊，听说摩押人他骄傲，这是他灭亡。因为骄傲的地方呢，在历史上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摩押是对大卫臣服的，他进贡的。后来呢，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死了之后呢，他就不进贡了，他就独立了。他独立了之后呢，就跟这个跟那个犹大国就不好了，就疏远了。但是疏远的时候，一直到这个亚述要灭他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要去找这个犹大帮忙。可是犹大那个时候呢，就跟他讲 no， 他不愿意帮他。那这个呢，你也可以讲说，先知先告诉了犹大的王朝，当摩押来找你们帮忙的时候呢，你们不要答应他，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要毁灭他们。那毁灭的原因就是第六节 ，OK， 好，所以呢，他就说第七节，他就判定他们说摩押人必为摩押人哀哭，人人都要哀嚎，那要为他的葡萄饼哀叹啊，极其的忧伤啊，因为那是他们出产的好的地方啊，所以从第八节、第九节就一直在讲很 detail 的、很详细的。那本来是长葡萄树的地方啦、都没落了哈，然后有交战呐喊的声音哈，所以呢，该收割的时候没有收割，该欢乐的时候没有欢乐，那酒榨当中也没有酒了 ，OK， 欢呼的声音都止息了。所以十一节是先知的心声呢，他说：“我心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饥饿，也是如此。”哈，那他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所以呢，神已经定义要毁灭他们。那十三节、十四节呢，你可以讲说，这是耶和华以前论摩押的话，就是在十三节之前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再说你三年之内就要没了。按着这个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剩余的人甚少，但是还有一点点。所以那是他对于摩押的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跟很严重的审判。那如果当时以赛亚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摩押的人如果说全体悔改的话，神一定把他挽回的。可是那个时候摩押人并没有这样做，也可以讲说神没有派先知在摩押。但是你要知道，历世历代以来，其实摩押人他们其实跟神的关系有时候还蛮近的。那只是摩押的始祖呢是罗德啊，罗德，那么罗德他当然他跟他的大女儿乱伦以后生了就是摩押，所以基本上他那个始祖就本来是不正的。那但是神在摩押的地方呢，也兴起了一个叫路德的，大家记不记得路德记的路德哈？那他们在士师的时代呢，神也特别拣选了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啊，成为大卫的始祖啊，所以他们在历史上面呢，都是有些来来去去，所以你也可以看见神的慈爱跟恩典，但是呢，基本上他们骄傲，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们还有自己的神，他们的行事，他们的狂妄，他们的夸大啊，他们容易的愤怒。这一些就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好，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摩押国代表了某一种类型的人，请听清楚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哈，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这种 character 啊，他的性格，其实呢，你今天可以反射到我们人哈。我们的人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个性？比如说你骄傲啦， OK， 你是不是狂妄啦、夸大啦、愤怒啦，这一些 character， 这些的性格，很不幸的，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国家有这样子的这个个性哈，那么神就把它毁灭了，因为他没有救赎，因为他没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哈，我们今天的人哈，我们这些的个性啊，其实蛮多都蛮像这个摩押的，都多多少少你跟我都有摩押的影子在那边哈。但是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圣名啊，我们保血洁净啊，我们不骄傲，不狂妄，我们不夸大啊，这些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十六章里面我们所看见为什么摩押会被毁灭。我们来思想，我们要常常依靠耶稣，常常依靠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才能够从这一些不好的个性当中要翻转过来。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在我们查这个以赛亚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上帝不喜悦摩押到这个地步，甚至把它毁灭了。那么在这个历史记载当中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很公义的。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犯罪得罪神，一直到神真的撇弃我们的时候，神可不可以撇弃？神可以撇弃我们，神可以不理我们，但是我们紧紧的仰望主耶稣。 OK， 我们要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性情也要改变。好，那我们继续接下去呢，我们来念十七章。我看到孔军进来了，孔军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可以的话，孔军你可以念吗？
可以。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啊，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亚罗尔的诚意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
消薄，
他肥胖的身体必坚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家，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法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其上的树枝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筑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在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是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唉，多鸣轰嚷，好像海浪
砰轰，
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 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
好，谢谢。好，十七章呢，我想今天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它是讲润大马色，大马色是今天的，也是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好，叙利亚。那这个今天呢，在他们有内战，有很多的事情在那边还继续的发生哈，所以我每当看到说啊，这是润到大马色的，那么大马色它所润到的这些的意象。或者是景象，或者是末世哈 ，again 哈，这个末世也是负担啊，是 burden， 不是意象哈，但是我前面有讲过这个 burden 重量，就是有心里面有负担啊，或者是身上会感觉重重的哈，这个都是因为圣灵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哈。好，那这个大马色的这个负担呢？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哈，因为今天呢，这世界上，大马色的地方还在演着很多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待会呢，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启示哈，是对今天的哈。那么在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哈，当时的大马色跟以色列国是连着，所以你在那边看到呢，有以法莲，对不对？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在讲以法莲跟亚兰国，哈，亚兰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个时候的亚兰国，哈，亚兰国跟以色列本来是同盟国家，他们的同盟就是要抵挡亚述，啊，这个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呢，在当时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一起完蛋了。那也果真呢，在历史上呢，亚述王哈，他呢就攻打亚兰国，也攻打以色列国。第一次的时候呢，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去侵犯犹大国家。但是在过了一阵子以后呢，这个亚述王就干脆就把那两个国家都灭掉了。所以在这边可以讲的就是说，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那第二次，当然以色列国哈，北国以色列呢，它是被亚述国灭掉了哈，这是在主前722年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就是说以法莲、大马色就没有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对他们的联盟呢，不是神所喜悦的哈，因为以色列基本上也是寻求人的意识哈，寻求政治上面的。保护啊，他们认为要对抗亚述嘛，啊，那个时候呢，就好像，咱们在战国时代的时候有这个合纵啊，合纵之说哈，那就是说小的国家呢联合起来啊，抵挡一个大国家哦，那在当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吧，一种联纵和之。这种的国际之间的合作啦，好，那小的国家要像亚兰国，像以色列国，像摩押，像这个埃及，像古时啊这些，哎，他们呢就要联合在一起啊，在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来抵挡亚述，因为亚述太强大了，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当时的一个特别的情景啊。但是呢，第四节他说那日雅各的荣耀必消薄。肥胖的身体就渐渐瘦弱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先知他一定看到这个意象啊，雅各他可能真的看到雅各这个人，然后他就消薄了，他的肥胖的身体就渐渐就变瘦了哈，好像收割的人收敛禾捆，用手割取麦穗哈，那个穗子用手割，那不是太辛苦了吗？我们一般都有工具的嘛，都有镰刀啊，可是他说是用手，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少。好像呢，人在利伐因谷拾取这个遗落的穗子哈。那利伐因在这个地方出现哦，是非常有趣的。利伐因它的原文就是 giant， 就是巨大的人哈，中文翻译成伟人哈。那么在那个伟人的谷里面，哎，拾取他的税物，这个好像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在这个里面哈。因为我们相信这个 giant 这个巨人哈，中文翻译成伟人啊。 他可能是天使跟人类的后裔哈，天使跟人类的一个后裔哈。那最近啊，在美国俄亥俄州哈，有发现到有一批巨人的坟墓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啊敬拜的场所哈。那个敬拜的场所呢，非常的跟印第安原住民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而且它的人种啊跟它的体型啊完全跟人类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呢，是啊跟人类不同的，是一个天使跟人类的一个混种啊。那但是在大概在大概在那个约书亚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全部都赶跑了啊。那算算时代呢，他们算算呢，俄亥俄那边呢大概是距今3500年前、哦、那些人就到那边去了、哦、这算算时间跟耶稣亚赶出迦南地居民的时候时间差不多吻合、哦、所以他们也有一些的很有趣的一些的实际上的这个测量、哦、但他们发现到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有空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哈，在俄亥俄州的一个这个 Nephilim， 你就要查那个 Nephilim 立发音的英文的名字哈，你就那个立发音，然后 Ohio， 你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哈。那我们看第六节哈，剩下的不多啊，意思就是说都是毁灭的这种。都是毁灭的这种意象哈，你可以看到是说哦，我好像在这个摇这个橄榄树，只剩下两三个果子，所以在先知的这个意象当中，他所看见的都是这样子的荒凉，哦，那个果子只剩下四五个，所以是耶和华说的哈，所以当那日人要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那个重看就是。respect 就是说很尊重的来看以色列的圣者，可是那个时候呢没有用了。第八第九节他在讲说他们重看的这种重看的这一种的样子啊都很好很棒很不错，可是第九节第八节 OK。第八第九对不起第八第九节他们说好像不仰望不看重自己所做的事情，可是呢都没有用了。第十一节是他的审判，第十节是他的原因、哦、他说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他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在加美士的树蕨子上，插上异样的栽子、哦、异样的栽子就是说因为神在利未记里面他不允许他们栽种不同的东西掺杂在一起、哦，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跟亚兰人你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了，现在你们居然在一起了，所以呢就变成他的一个审判，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混杂。所以在人种之间合作之间呢，我们真的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我们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二，因为在很多的事情上呢的确不太容易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说以法莲人跟亚兰人呢他们互相依靠忘了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17章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要忘记上帝啊，我们好像都是靠人的意识啊，我今天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今天要做那样的事情，当我有灾难来了，当我有敌人来的时候，我去寻求人的帮助，却忘记了上帝。但是只等到事情发生了，只等到我快要被灭亡的时候才想起我的上帝，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太迟了啊。所以基本上这就是17章里面所要讲的事情，太迟了太迟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哈，所以我们也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哈，我们今天的叙利亚今天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这些基督徒大部分都是东正教的哈，那他们的信仰呢 我也不太熟悉啊，因为他们的信仰跟我们好像不是同一个路线的啊。虽然他们也是相信耶稣，他们也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但他们呢比较有点像天主教，但是他们的圣礼好像跟天主教也不太一样啊。但不管怎么说呢，在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一些基督徒现在被这个回教徒啊赶尽杀绝啊。那你也可以讲说，这一段的圣经呢好像也在论到大马士哈，为什么呢？可能他们当时呢跟回教徒妥协了，他们跟他们之间呢很可能达成了某种协议，但是很不幸的 ISIS 才不管你是谁哦，不管 ISIS 他们是不管你是回教徒还是基督徒的，不管是谁啊，只要跟他不站在一起的他就杀。而且他们这些回教极端组织呢，他们第一个要杀谁呢？他们第一个就要杀不认同他们的回教徒。所以你不要以为回教徒他们很合一的 ，no， 他们之间是彼此有很多的矛盾。但不管怎么样，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以法莲会被灭，是因为他忘记了上帝，不纪念你那个能力的磐石。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人得意的时候，在我们人顺境的时候，我们竟然忘记了上帝。所以我们在摩押在大马色的这个末世当中，我们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今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不是太顺利，我们还是可以常常依靠神。但当我们很顺利的时候，当我们非常发达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上帝，因为那是我们能力，那是我们的神。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了第十二节。然后说，哎呀，多民轰浪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滔滔滔滔。那这一些呢好像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一到晚上，一到早晨，一个也是一个晚上就没有了。那大部分的这个神学家就认为呢，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哈，他是在讲说第一次亚述王来攻击第二次亚述王对不起，第二次亚述王来攻打的时候他们就没了，他们就离开了。对不起，应该是讲说第二次他们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是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派了一个天使把他185000的亚述军队全部灭亡了，那个也就是一个晚上。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已经先讲了，这个应该是非常早的时候他就讲说亚述王会被灭亡，他来了一大堆的这个海浪喷轰啊，多名的滔滔啊，但是神斥责他们一下就没有了。所以掳掠我们的抢夺我们的都不见了。那这个就是讲到后面很后面的事情。前面是讲第一次神借的亚述把以色列灭掉了，但是到后面呢，这些他们要继续攻打犹大的时候，这是他会发生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很快最后我们请 Philip 请你念18章好吧，就只有7节。
18章，嗨，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 卸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滑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岌岌可危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
好，谢谢。这个第十八章呢，是因为古时人哦，他们也很害怕亚述，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找犹大国，我们一起来联盟，好不好？我们来抵挡亚述。那可是呢，神呢，他有时间，那么他就说，你回去吧，你不要惊慌，你要看上帝的作为。所以到最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十八章一开始呢，他们坐船过海 ，OK， 那个古时外翅膀刷刷声音啊，听说他们那边的苍蝇很大，而且刷刷刷，就是苍蝇很多的时候刷刷刷的声音啊。然后呢，他会怎么过来？那而且呢，他们的地啊，有怎么样？就是基本上。古时他会派人来说，我们来联盟吧，我们来抵挡亚述。那基本上这个古时呢，按照那个解经家他讲啊，这应该是苏丹啊，苏丹就是今天的苏丹啊，在埃及的下面，然后在伊索比亚的上面啊。那他们呢，真的是古时候高大光滑的民，他们皮肤是油黑黑的哈，那比较高大啊。那他们曾经这个占领过，然后掌管过那个埃及，但是他们也害怕，但是神就跟他们讲说，我要安静，第四节我要观看哦，那这个你呢照样会收割，照样的没问题 ，OK， 那你不用担心，你看神作为，你到时候呢一定会送礼物来的，你一定会臣服在犹大国，你会观看耶和华的作为，然后呢，你会心服口服的进贡到耶和华神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古时之民的一个神对他的审判啊，所以基本上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神要毁灭他，你基本上他们隔了一个红海吧，但是。他们当时也是很害怕啊，但是他们说，回去吧，不用担心啊，上帝会帮你们啊。所以果然啊，神的那个一个晚上一个天使把185000人全部杀了、他们本来要灭这个犹大国，完了以后继续往南开啊，开到埃及跟苏丹去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呢，神呢就帮他们挡住了这个很可怕的这个侵略，所以呢，古时就会臣服于耶和华神，他们会将礼物奉给耶和万军之耶和华，那是第七节他的一个结局。所以你看到神对于古时倒是挺好的，但是对于摩押、对于大马色的却是毫不留情，因为他们有他们被毁灭的一个原因在啊。那我们很感恩在古时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古时他们并没有做任何神要毁灭的原因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恩典，神的恩典就是他抵挡到了所将要来的毁灭，神把它解决了。所以在看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把一个毁灭的、灭命的全部挡住了。所以呢，我们要感恩。所以十八章你可以用几个字：神给我恩典，我要感恩他。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十八章 你就看懂十八章了。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盼望我们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可以操练看一下哦。而且神给恩典给古时也是，就是预表神也会把福音给外邦人哈。OK， 我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当中，我们看见摩押、大马色跟古时，虽然三个国家很不一样，神的审判也不同。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也知道这对我们末世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信息。求主打开我们的意象，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启示跟旨意是什么，也让我们在默想当中思念神的慈爱，思念神的公义。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更加的喜爱读旧约，特别是这一些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其实对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祝福我们下个礼拜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